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，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。
对悉达多而言，就近的安洁之所，
人在立定志向时，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。
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，有些像汽车。
在行进中陪伴，在独处时对话，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。欢迎收听《声音笔记》。
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《声音笔记》，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子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杨双子的小说《花开时节》。花开时节是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杨双子的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，也是杨双子历史百合宇宙的起点。不管是读过台湾漫游录或是听过有声书的朋友，对于杨双子如何将历史、百合这两个乍看没有交集的跨界元素交织成触动人心的故事，应该都不陌生吧。但是在花开时节里，除了历史和百合，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，就是穿越。小说的最一开始是从校园里面女学生的对话展开，他们讨论居里夫人、女发明家、不婚女性之类的话题。其中有女校长绰号的学子，言谈之间透露一股傲气。我们能够从剧情的推进过程里知道，故事背景设定在日治时期的台湾，而学子是学校里少数的台湾学生。学子是一个思想前卫，能够用没有口音的英文朗读祭词作品的少女，就像孤挺花一样在学校里特立独行。而她的梦想是在毕业以后远赴日本继续读书。五年后、十年后、甚至五十年后的规划，学子都缜密思考过了，但是一封电报却打乱了学子的盘算，连带影响了他对未来所有的计划。为什么学子可以想到那么远的事情呢？难道他会预知未来吗？不是的，那是因为学子是从现代穿越回去的。关于穿越的题材源远悠久，从经典的童话故事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和《绿野仙踪》，或是近代一点的例如黄易的小说《寻秦记》，到后来的《步步惊心》，这些大受欢迎如雨后春笋一般不断出现的中国穿越剧，连台湾也加入了这一波穿越故事创作的风潮，泛滥到让《花开时节》的主角杨欣怡也嘀咕着，为什么创作里的台湾女人都是穿越到中国呢？如果真的要穿越，也应该是回到台湾土地上的古时候才合理吧。于是啊，在作者杨双子的安排下，书中角色杨欣怡就真的因为拍摄大学毕业照不小心掉进湖里，落入时空的缝隙，回到1926年的日治时期台湾，转身成为台中王田杨氏大家族万千宠爱的六岁小女儿杨学子。西元1926年，也就是大正15年，正是台湾接受西方知识文化最蓬勃发展的时候，紧接而来的昭和时期更是开启台湾的摩登时代。例如西服与洋装、包脖头和卷发、摄影和电影院、吃茶店和咖啡厅等等。透过学子的眼睛，我们认识了当时繁华时髦的台湾。而在杨家的大宅里，学子所遇见的是一群用尽全力绽放如花朵一般的女子。她们是接受家里婚事安排的姐姐们，在夹缝中求生的岁姨和养女，以及从小一起长大学子最最牵挂的好朋友松崎早纪子。特立独行、想法超龄的学子和凡事认真、梦想成为文学教授的早纪子一拍即合，他们共度暑假，一起钓鱼、玩牌、读书、午睡， 在学校图书馆交换信签，也共谱未来的理想蓝图。然而，在一片看似欣欣向荣的光景背后，日本将会二战战败的阴影也让学子惶惶不安。他试图为杨家、为自己和早纪子的未来找到出路，努力在历史巨轮的碾压之前寻找扭转命运的方法。花开时节的时代背景中，树立角色对话以日语跟台语为主，很少有人说华语，也就是所谓的北京话。有声书在制作上，为了反映时代氛围，我们针对语言的使用和作者及出版社做了深度的讨论。譬如，为了呼应日语、台语混用的语境，学子这个名字如果出现在台语对话里面，会以 Yukiko 称呼；但如果是阿嬷呼唤学子的名字，又会使用阿嬷习惯的台语 Asua。为了诠释书里面大量的台语对话，静好听制作团队特别邀请了资深配音员郭雅梅独挑大梁。雅梅担纲过多部日本动画、纪录片的台语版配音员，也录制过《小王子》《傲慢与偏见》等台语版有声书。无论是日常对话，或是用台语朗读汉诗，都信手拈来。每次听到雅梅使用流利并且优美的台语，都让我既享受又心生向往。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，雅梅也为众多角色设计了个性鲜明的声音表情。我非常喜欢学子随着年纪成长逐渐变化的声线，以及他在跟早纪子交谈时调皮又温柔的嗓音。花开时节里的每一个女性角色，都像是在受限的土壤盛开，颜色不同却也各自美丽的花。她们有的孤傲，有的散发淡雅幽香，也有的只在夜晚开花。不论要花费多少时间开出什么姿态的花朵，她们用绽放展现了女性独立的生命与历史，也用花落丰饶了土地，滋养现在的我们。在准备这集节目内容的时候，我听见杨双子以《台湾漫游录》入围英国布克奖决选名单，是台湾文坛的第一人。我想，这也是杨双子从花开时节开始所奋力辟出的一条花路吧。花开又花落，花落又花开，如今我们正欣赏着百花齐放的风景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由资深配音员郭雅梅所诠释的《花开时节》。
花开时节，作者杨双子，春山出版，由郭雅梅为你读书。从窗缝隐约可见正厅外面人影晃动，可是声响不大，许多人是走过窗外停顿了几秒钟又匆匆走开。首先跨过门槛入正厅，走到心仪面前的是一对长得一模一样的少女。两个少女看起来只有14、15岁，清秀的样貌和灿然有光的眼睛完完全全是一个样子，也同样绑着两条长辫子，身上穿着同个款式的宽衫，唯独衣襟绣样颜色，一个是桃红的，一个嫩黄的。嫩黄的那个皮肤更苍白一些，脸庞隐约有青色的血管浮现。
学子掉进水里，吓傻了是吗？
问这话的桃红衣襟少女眼睛弯弯，带着笑意来摸心仪的脑袋。心仪半晌才回神听懂，这是第一个不是讲台语的人，讲的是日本语。再细想，杨夫人最初也唤她 Yukiko， 原来就是日语了。
来，好孩子，说句话啊，可知道教训了吧？
心仪顿了顿，摇摇头。
吓得忘记怎么说话了，真可怜。
嫩黄衣襟少女说：“
阿呢，刚美孝公带完喂。”
心仪无语。由于在美国常年居住，心仪大学期间选修日语当第二外语，连修两年课程并考取检定证照，加上收看日本戏剧与综艺节目的习惯，相当程度维持了日语能力。至于台语，心仪留意到他们称呼为台湾话，非常悲惨。中、英、日、台四种语言心仪都能听懂，唯独不擅长讲台语。可是现在也并非语言的问题，是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既然如此，心仪只能漠然地望着两个少女。
哎呦，连人都不认得了，
陶虹地说。我是豪子姐姐，这是恩子姐姐，知道吗？嫩黄地说。心仪摇头。
以前是坏的，现在倒变傻的。
陶虹衣襟的恩子笑说。
又爱胡说，
嫩黄衣襟的豪子说。在双胞胎出去之后，进来的是一个脸型圆润的年轻女人，后面跟着一个梳着油头的年轻男人。与双胞胎所穿的台湾传统宽衫正好是对比，这两人是西服装扮，女人一身天蓝色的连身短袖长裙，包脖短发利落飒爽，令人眼睛一亮。男人是短袖衬衫与白色西装裤，搭配醒目的黑色吊带，一副纨绔子弟的模样。细看能发现两人的脸庞肌肤光滑，五官带一点稚气。心仪忽然领悟，就像是那对双胞胎早熟的说话神态，这个时代的人气质成熟，眼前这两人实际年龄或许只在20上下。听恩子说不认得人了，总不会亲姐姐也不认得吧？短发女人笑眯眯的，语气亲昵。
给鬼给怪。
吊带裤男人用台湾话骂了一句。
学子还是这么顽皮，捡什么稀罕石头能掉进水里？幸好命大，否则讲出去要笑裂别人的嘴巴。现在扮可怜，是想要博取同情吧？
那有什么？春子姐姐今天晚餐给小学子夹菜，煎两条香肠，好不好？
哦，不如给学子买两块糕点。都说人吓坏了，也不忘记要吃甘格啊。
哎，真是冤枉。
心仪苦着脸，没想到反而让两个人笑起来。
可不要哭哦，
那个自称春子的说。现在就吩咐去买绿豆糕、状元糕，还有什么都叫你宪文哥哥买回来。
春子姐还真把我当跑腿的。
被称作宪文的笑说。说话间，在一个穿着日本中学立领制服的瘦高少年进来。心仪已经累了，闭起眼睛假装睡去。
阿布正跟阿妈、姨婆商量，说要找人给学子收金呢。
制服少年声音温润好听，心仪忍不住慢慢撑开眼睛，看见高中生模样的少年正从旁端了一张矮凳过来，在他脚边坐下。前几位姐姐哥哥也弯着腰与他平视说话，可是坐下来的少年是第一人。
学子真的不会说话了？
心仪数不清今天第几次摇头。
平常一副傻胆，肯定还是害怕的吧？没关系，哥哥跟你讲个故事。那是一个叫阿丽丝的小女孩去奇境游玩，就像你一样，扑通掉下去一个地方。她冒险、玩乐，最后还是回到家的故事。学子的魂魄现在下飞得远远的，不过玩乐够了，也就会一样回来哦。
瘦高的少年笑起来说，眼睛里有温柔的水光。
想听，爱听，就在静好听。